1675年，在英国的贝德福，著名的清教徒传道人兼作家本人约翰，在没有执照的情况下公开传道而遭到逮捕，要被拘禁6个月。在这之前，他已在监狱里待了12年了。在那期间，他写了许多的书和小册子，所以对这次的监禁，他并不觉得非常不幸，反而持着乐观的心态。有人听到他这么说，我已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写作了，与其说那是监狱，不如说它是办公室，从那里我可以将基督的信息传给世人。不管这是不是本人自己确切的说法，他在那短暂监禁期间所做的却是极其杰出的。在那几个月里，他写成的《天路历程》这本基督徒人生的寓意小说，可能是这类作品中最有名的英文著作。我们都会对那些在狱中仍旧为基督的缘故做出贡献的人肃然起敬。虽然本人在监狱里的成果相当显著，可是使徒保罗所做的更加的伟大。在该萨利亚和罗马的4年牢狱生涯里，保罗所写的作品远比《天路历程》一书更为重要，也牧养了更多的人。这是保罗的监狱书信系列的第一课。在这系列里，我们要研读通常被称为监狱书信的这些信件，是保罗因着服侍基督而被监禁时写给不同教会和个人的信件。这一课的题目是保罗在狱中，我们要看是什么情况使得保罗写信给腓利门这个信徒和哥罗西、以弗所、腓利比等这几个教会。对于保罗在狱中，我们的讨论着重于3个要点。第一，我们要看保罗被囚的背景，首先是在该萨利亚，而后是在罗马。第二，我们要探讨在囚禁期间保罗持续的侍奉，看他在监狱里如何以基督使徒的身份继续工作。第三，我们要看监狱书信的神学一致性，也就是他们所共有的主题。首先，让我们看保罗被囚的背景。我们首先要谈的是，保罗写信给哥罗西、腓利门、以弗所、腓利比时，他到底被囚禁在哪里？学者们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认为是该萨利亚，另一些人则认为是罗马。在这一课里，我们主张保罗可能是从罗马写这些信，虽然这个细节对于我们的解释无关紧要，不过既然知名的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还是要探讨他在这两个城市的逗留时间。关于保罗被囚的背景，我们先要探讨他被捕之前的一些事件，然后是他在耶路撒冷被捕时所发生的事情，接下来是他先被监禁在该萨利亚，最后是他在罗马的监狱里。我们先来看他被捕前发生的一些事件。大约是在公元56或57年，保罗第三次宣教之旅接近尾声时，他和同行的人从小亚细亚行船到耶路撒冷，要将收到的奉献交给在那里正受饥荒之苦的穷苦基督徒。那期间，他们曾在米利都展亭，保罗会见了附近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聚会中，保罗透露圣灵曾对他有警告，说他在抵达耶路撒冷时会被捕下监。这段先知性的启示是记载在《使徒行传》20章22到24节。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指示，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在保罗拜访过的许多城市里，都有信徒预言保罗即将被囚禁，然而圣灵仍驱使保罗去面对这个情况，因此保罗知道这些预言不是要拦阻他的前行，而是预备他的心智去接受将要来临的患难。保罗在耶路撒冷有许多仇敌， 他知道自己一到那里就会被逮捕而下监，可是他也明白这个苦难是神对他计划的一部分。保罗和同伴从米利都航行到厄市，然后到罗底，再到帕达拉，在帕达拉他们上了一艘船，行经塞浦路斯，而后到推罗。在推罗，圣灵感动更多的信徒，警告保罗在耶路撒冷他将会有的灾难，但是保罗仍然决心完成其目标。这一行人从推罗航行到多利麦，然后到撒玛利亚岸边的该萨利亚，因为在古代有许多城市都以该萨利亚为名，为区别起见，在此的这一个有时被称为该萨利亚玛利提马，其意思就是在海边的该萨利亚。在该萨利亚玛利提马停留期间，保罗再次受到警告不要前往耶路撒冷。在那富有戏剧性的叙述里，先知雅加布捆着自己的手脚，以此警示保罗，如果他继续前行到耶路撒冷，就会被捕而受捆锁。我们不难明白为何保罗的朋友不愿他遭到逮捕，他们担心保罗的安危，也不愿意他受到伤害。但是保罗知道神要借着他的被囚禁而使福音更为广传。我们来读《使徒行传》21:13，保罗说，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保罗了解他的即将被囚是传道服事中不可避免的部分，他是为主耶稣的名被捕下狱，而圣灵也要借此来推展福音并服事教会。面临这些危险，保罗却能信靠圣灵的带领。早先在第二次宣教之旅时，保罗已经经历过圣灵的眷顾。根据《使徒行传》16:6-10，保罗本打算在亚细亚和比推尼传道，然而圣灵拦阻。虽然保罗觉得不可思议，他仍然顺服圣灵而去到特洛亚。在特洛亚，保罗领受了一个启示神旨意的意象，他要将福音带到马其顿。保罗在那里的工作产生了极大的果效。然而保罗若不顺服圣灵，坚持在亚细亚和比推尼传道的话，他就不会到马其顿。由于这个经历和其他的试炼，因此不管会发生什么事，他都愿意跟从圣灵的带领去到耶路撒冷。对保罗而言，知道神要他做什么就够了，他也相信神会使用这个苦难去成就一切难以测度的奇妙大事。尽管对未来所知有限，但因着信靠神的灵，使得保罗愿意面对监禁。大约在公元57年，保罗完成第三次宣教旅程，去到耶路撒冷。根据《使徒行传》20:16，他可能是在初夏近五旬节的时候到达。我们已经知道保罗被捕之前的一些事情，接着要探讨是什么情况使他在耶路撒冷被捕。保罗怎么会和耶路撒冷的当权者产生冲突？他为何被下在狱中？保罗到达耶路撒冷，住在一个名叫拿孙的信徒家里，教会也非常接纳他。次日，保罗拜访雅各，就是耶稣的弟兄，新约雅各书的作者。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们也聚集与保罗见面。我们猜想保罗是趁这次会面，把他在第三次宣教之旅中所收集的赈饥荒捐款交给教会。从保罗早先的书信，例如罗马书和哥林多前后书，我们知道保罗期待这些款项不只是救济耶路撒冷贫困的基督徒，也能够促成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的合一。保罗希望当耶路撒冷的基督徒领受了外邦信徒的馈赠，其感谢之心会使他们更乐意接纳外邦信徒为在基督里的手足。但是路加在《使徒行传》没有记载赈灾捐款的交付，而是着重耶路撒冷教会对保罗服事有些顾虑。这显示耶路撒冷教会对救济捐款的感激之情可能没有保罗所期待的那么大。与保罗会面时，雅各和众长老 对外邦基督徒慷慨解囊没有表示欢喜，也没有肯定保罗的服事，他们反而提到在耶路撒冷所听到的有关保罗的教导和生活操练的一些谣传，就是保罗教导生活在外邦中的犹太基督徒弃绝犹太的传统律法，如割礼。然而耶路撒冷的犹太基督徒强烈认为所有的犹太基督徒都应该持守犹太的传统礼仪，因此雅各和长老们顾虑到耶路撒冷当地的犹太信徒会因这些谣传而反对保罗。我们得声明，这些关乎保罗的谣言都是不确实的。在他所有的书信里，保罗总是肯定旧约里神的道德法度的合一性。除此之外，保罗也不鼓励犹太族群弃绝那些依据摩西律法而有的传统。相反的，他在犹太人当中也是尊崇犹太传统。然而，他的确教导，因着基督的死和复活，一个新的世代出现了，正如他在书信里所解释的，无论外邦人或犹太人，都无需持守这些传统。基督徒理当尊重犹太传统，不过那是为了福音能临到不信的犹太人的缘故。请听在哥林多前书九章20-21节保罗如何表明他的立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在外邦人中，保罗丝毫没有犹豫的就在举止上如同外邦人，然而为福音的缘故，他也乐意遵从犹太的传统。神并没有规范保罗一定要持守这些旧约的犹太传统律法，如同保罗所言，他可以自由舍弃这些传统条规，但是他不能舍弃在基督里律法中的道德要求。简单的说，保罗相信基督来了以后，神的律法在应用上已有了改变，不过为了福音的缘故，人是可以持守这些传统。我们不难想象，这样小心措辞的教义可能造成的误解，或者为何会谣传保罗教导犹太人弃绝他们的传统。无论如何，雅各和众长老提出一个可以让耶路撒冷的犹太基督徒满意的解决之道。具体来说，他们建议保罗参与耶路撒冷圣殿的礼仪，以此表明他对摩西律法的尊崇，就是要保罗和四个守拿西尔誓言的人进行洁净之礼。这就能够显明保罗是遵行律法，也顺从犹太的传统。他们也要保罗为那四个拿西尔人付出相关的费用，以此显示保罗的敬虔和诚意。身为外邦的使徒，保罗知道他的行为所影响的不只是犹太基督徒对他的看法，还涉及他们对待外邦信徒的态度。他可能是希望借着支持拿西尔人和自己行洁净之礼，能达成外邦人的捐款没有达到的目的，就是让犹太基督徒忠心接纳外邦信徒。所以为了基督能在犹太人中彰显的缘故，特别是教会里犹太人与外邦人的合一，保罗顺从耶路撒冷教会对此事的裁决，而开始一个星期的洁净之礼。一个星期的洁净礼将完时，保罗进入圣殿的内院。圣殿的院庭包含外院和内院，中间有一门之隔。外院又称为外邦人院，准许各国的人进到那里。内院就是以色列人的院，是保留给犹太人的。外邦人若进到那里，是会被处死的。当保罗在以色列人院时，有些从小亚细亚来的犹太人认出他来，他们极有可能是不信主的，而非是从犹太教转信的基督徒， 早些时候，这群犹太人看到保罗和一名叫特罗菲摩的人在一起，这人是陪保罗到耶路撒冷的。特罗菲摩也是来自小亚细亚，那些犹太人知道他是个外邦人，因此当他们看到保罗在以色列人院的时候，误认为特罗菲摩也在那里，所以就非常的愤慨。为此，这些犹太人耸动城里的人对付保罗，一群暴徒把他拉出以色列人院，打算将他杀死。耶路撒冷的罗马驻军指挥官听到城里有暴动，就急速赶去镇压，用铁链捆住保罗，将他拘禁。这指挥官名叫格老丢·吕西亚，本来准备鞭打保罗，迫使他说出暴动的原因，后来一知道他是罗马人，态度就缓和下来。身为罗马公民，保罗享有特别的法律保护，包括不受捆锁或未审判之前不受鞭打。次日，吕西亚让保罗面对公会，就是犹太人的统治阶层，想查明控诉他的理由。显然没有人可以证明特罗菲摩进了以色列人院，因此保罗得以为自己分辨，解释为何有这么多的犹太人恼怒他的教导。我们读《使徒行传》23:6-8，保罗看出大众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就在公会中大声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说了这话，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争论起来，会众分为两党，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鬼魂，法利赛人却说两样都有。保罗申辩，因为他是法利赛人，所以撒都该人反对他，而他所传的福音其实与法利赛人的教训有许多相同之处，这的确是真的，特别是关于复活的事。撒都该人不相信死人身体会复活，所以他们无法容忍保罗传讲基督复活的道理。前一天，保罗曾对暴怒的群众诉说耶稣死而复活后，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将福音对他讲明。所以当保罗在公会面前申诉他所传的福音乃是根据他所见复活的基督时，的确博得法利赛人一些的同情。当法利赛人知道保罗看待自己是法利赛人，也在许多方面认同他们信念的时候，他们就在公会里为他辩护。然而撒都该人不肯退让，会议变得十分激烈，吕西亚只好再次把保罗拘禁起来。第二天，吕西亚原本要再将保罗带到公会那里，好得知他被控诉的原因，但是保罗的外甥警告吕西亚说，有40个激进的犹太人打算埋伏等待，在保罗抵达公会前就将他杀了。因着保罗是罗马公民，吕西亚有责任保护他，因此鉴于上述微妙的情况，吕西亚于是将保罗从耶路撒冷送到附近的该萨利亚玛利提马，那城是腓力斯的管辖区，他是罗马犹太行省的总督。我们已经回顾了保罗在耶路撒冷被捕的情况，现在要看他在该萨利亚的监禁，那是属犹太巡抚马可·安东尼·菲利斯所管辖的地区。保罗被囚禁期间，罗马的犹太行省是包含南边的犹太地、中间的撒玛利亚和北边的加利利。你应该记得该萨利亚玛利提马就是在撒玛利亚的海边，它也是罗马犹太行省的首府。保罗大约在公元57年到达该萨利亚，他在那里被囚禁了5天后，他的控诉者才从耶路撒冷来到。这群人包括大祭司亚纳尼亚、一些犹太长老和辩士贴土罗。这些控诉的人来到后，菲利斯举行了听审，贴土罗控告保罗 扰乱和平，引发暴动。对菲利斯而言，这是非常严重的罪行，因为维持犹太地的秩序是他的责任。然而在犹太人看来，更严重的是保罗也想扰乱圣殿。那些犹太长老出席，就是确认这个指控，虽然他们当中没有一人是公认的证人。显然犹太人全然相信关于保罗的那些谣传，他们认为保罗想灭绝犹太教，甚至他自己也公然承认要污秽圣殿。然而这些犹太人的指控者，能查问的证人却只有保罗本人。我们读《使徒行传》24章8节，帖土罗对菲利斯述说的结语：你自己就问他，就可以知道我们告他的一切事。保罗不是个辩士，但是他的答辩却很有说服力。他的申辩包括四个重点。首先，他指出就他所犯而被控告的罪行，并没有一个目击的人证，这意味着他们的指控毫无根据。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保罗被控告是在白天人多的地方犯那些罪，如果他真有罪，应该有人证才对。其次，他严正驳斥是别人扰乱和平，不是他本人，是那些来自小亚细亚的犹太人挑起暴动。罗马和平的扰乱者不是保罗，而是那些犹太人。吕西亚的信件也证实是犹太人打算要杀害保罗。第三点可能令他的指控者很惊讶，但保罗坚持他无意污秽圣殿，而且他相信经上所记的一切，而且他到圣殿去就是为了敬拜神。第四，保罗提醒听审的人，公会并没有发现他有罪，这点对指控者非常不利。既然犹太人的议事团体公会无法证明他犯了那些罪，那么他们为何还要保罗受到惩罚？神护理的作为很奇妙，菲利斯不是一个正直的行政官，既然控诉的证据不足，菲利斯理当释放保罗，可是他没有，他指望这是一个得力的机会，所以将案件单延下来，等着保罗来贿赂他。使徒行传24章26节，路加如此叙述：菲利斯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所以屡次叫他来和他谈论。菲利斯本来说等罗马的指挥官吕西亚来到该萨利亚时就要审断保罗的案件，但是他却将这个诉讼拖延耽搁了两年。两年之后，波求菲斯都取代菲利斯成为巡抚。菲斯都是在公元59年上任。在耶路撒冷那些反对保罗的人来看，另一个杀害保罗的机会来了，他们计划下手埋伏，也请求菲斯都将保罗押解到耶路撒冷，好像希望这个案件能在当地重新开审。于是菲斯都到了该萨利亚后审问保罗，他是否愿意让案件在耶路撒冷审断。保罗这次不同意让他的案件在耶路撒冷听审，反而表示身为罗马公民，他有权在尼努该萨的面前受审。菲利斯只能答应他的请求。圣经上没有记载保罗请求上述的动机，不过我们所知的一些细节可以为此做出解释。首先，保罗不太相信在耶路撒冷听审后他会被释放，由于菲利斯不肯公正审理他的案件，他已在狱中待了两年，因此他不相信菲斯都就会公正地审断他的案情。其次，保罗可能知道犹太人蓄意要杀他，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是保罗的朋友，而他知道当保罗从该萨利亚被押解到耶路撒冷时，他们要杀害他的计谋，所以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断保罗应该也知道这个诡计。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当保罗被吕西亚逮捕时，主在梦中向他显现，保证他会在罗马传主的福音。 我们读《使徒行传》23:11。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保罗在被捕的当时领受了这个异象，使他确信他的被囚，让他至终有机会在罗马传讲基督。如同先前我们看到的，圣灵带领保罗相信他的被囚是为了让福音广传。这时他了解他的受监禁使他能够去到罗马。这些理由加起来就足以说明保罗上诉该撒的动机。然而不管他的动机如何，一个明确的事实是保罗终于能够在罗马传讲福音，即便是从监狱中传开的。而在保罗被递解到罗马之前，他有机会在年轻的希律亚基伯王前解释他的案情。听了保罗的申辩后，亚基伯王告诉菲斯都，若保罗没有上诉该撒，他就可以被释放了。但是主对保罗有不同的心意，在当时连保罗自己也不清楚，主计划使用保罗在罗马的坐监，使得福音广泛传播。我们已经探讨了保罗两年在该撒利亚的监禁，接着要看他在罗马的监禁。让我们从这段自该撒利亚到罗马的漫长旅程开始。保罗是罗马的囚犯，必须在罗马的守卫下递解，所以他被一位名叫尤留的罗马军队的百夫长看管，上了一艘开往小亚细亚的船。保罗的同伴路加和亚里达古获准和他一起上船。那艘船大约在公元59年由该撒利亚起航，首站停在西顿，保罗获准去拜访他的一些朋友。从西顿出发，他们行过塞浦路斯，又沿着基利加和庞菲利亚的海岸到了吕加的美拉，在那里停泊。在美拉他们上了一艘开往意大利的船，由此他们经历了险恶的航行。他们先到格里士，然后被逼着向南航行到克里特岛，最后停泊在加奥。时序已经入冬，恶劣的天气不利于行船。鉴于行船的危险，所以保罗劝百夫长尤留不要勉强开船。虽然由保罗来劝导那些有经验的水手似乎很奇怪，可是别忘了，保罗不只具有先知性的洞察力，而且根据哥林多后书11:25所记，在这之前他已经经历了三次船难。保罗想要在罗马传福音，他的劝阻不是想避开在罗马的受审，而是希望安全地到达那里。然而最终船长和船主还是说服尤留他们的航程不会有问题，于是船起锚又出发了。不多久他们就遇上了狂风，船被吹打飘过名为高大和塞尔底的地区，进入了地中海。这个风暴持续了2个星期，在那期间保罗安慰鼓励船上的人，说神启示他，他们将会存活。最后船撞上了靠近米利大岛的礁石，船也被海浪冲坏了。船既毁坏，水手、兵丁、囚犯和船上其他的人都被困在米利大岛上。保罗和他的同伴以及看守他的人在那里待了3个月，岛上的居民十分的善待他们。保罗待在米利大时发生了一些不寻常的事。有一次保罗的手被毒蛇咬到了，当地土著人起先觉得这表示保罗是个凶手，以为他马上会死，结果保罗并没有任何不舒服的迹象，所以他们改变了观点，认为保罗是个神。我们从其他的经文可以知道，保罗绝不会允许土著人持续这样的看法。例如当路斯德城的百姓以为保罗是希尔米神指时，保罗强调他只是个人，并利用那个机会将福音传给他们。我们相信他在米利大也会这么做。保罗在米利大还行了许多神奇的医治，他先是医治了布柏流的父亲， 布百流是岛上的头领。当消息传开后，许多有病的人也跑来找保罗，而且他们的病就得了医治。三个月过后，冬天开始，公元60年初，保罗和同伴及守卫士兵再次起航前往意大利。他们离开米利大，向北航行到西西里岛，停泊在叙拉古港，从那里又航行到意大利南端的吉利温。离开吉利温时，强烈的南风将他们速速地吹往了不丢里的岸边，在那儿有附近地区的信徒来看望保罗。一个星期过后，保罗终于来到了罗马，他在公元60年中到达那里，被软禁在自己租的房子里。从公元60到62年，有2年之久，保罗被软禁在罗马。这期间，他虽被看管，却也能接待客人，还可以自由地教导。因为犹太地的犹太领袖们没有通知罗马的犹太人有关保罗的案子，所以罗马的犹太人也来探访保罗。因着他的传讲，有些犹太人就归信了基督，另一些人则不同意保罗引证旧约而讲论的耶稣。路加在《使徒行传》28章30到31节总结保罗待在罗马的情况。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2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保罗在耶路撒冷被捕是极不公道、痛苦且有生命危险的。他在该萨利亚受监禁是一个漫长的误审，他到罗马的旅程也经历了许多艰难，然而至终保罗的盼望达成了，而且神的话语也得以应验。保罗在罗马有2年之久，即使深受监禁在这个当时最强大的帝国首都，他却能够放胆传讲福音，无人禁止。我们已经考察了保罗被囚禁的背景，接着要探讨在受监禁期间他持续的服侍。保罗在狱中并没有懒散，而是继续积极地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
Paul was an apostle.
保罗是个使徒，耶稣亲自呼召和训练他，任命他为传递福音的使者，是他盟约的代言人。今天我们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保罗的职分和使命并不因他的被囚而停止，相反的，因着神的安排护理，监狱正是神此时要保罗待的地方。神主导一切的情况，使得保罗能在罗马坐监，以至于有机会使得保罗可以将基督的福音传到西方世界的中心。关于使徒保罗囚禁期间持续的侍奉，我们有2个主要信息来源。其一，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许多保罗在这段期间的工作。另外，保罗几封给教会的书信让我们也看到他从监狱展开的服事。我们先来查看使徒行传怎么谈论保罗的工作。保罗的狱中经历对使徒行传作者路加而言非常之重要，他以9章的篇幅记载有关保罗这段时期的事件。从使徒行传19章21节，保罗决定上耶路撒冷和罗马开始，直到28章31节，路加详细记录了保罗决然迈向耶路撒冷而遭到被捕和押解到罗马坐监的经过。这几章记载了许多的事，但他们凸显了至少3个主题。保罗知道他即将受苦，他知道他的受苦是神的旨意，他也知道借着他的受苦，神的祝福要涌流出来。首先，保罗明白他的服侍基督将会带给他严酷的苦难和艰险。使徒行传从19章到28章，路加描述保罗十分熟知他即将有的患难，他知道自己会下监，也略略察觉到甚至会被处死。例如使徒行传20章22到25节，保罗对以弗所的长老们所说的那些带着凶兆的话语， 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还有使徒行传21:13，他后来告诉该萨利亚的信徒们，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保罗的确明白，为了侍奉基督及其他的福音，他会遇到艰险，而他也愿意为主殉道。其次，保罗明白他受苦的目的，他知道如果神预定让他受苦，主也会借此使福音传开。保罗相信神会借着他的患难来传播基督的福音，他知道他为此的任何受苦都相当值得的，因为神正是用此方式来传扬基督救恩的好消息。再听听使徒行传20:24，保罗对以弗所长老们说的，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保罗深深明白他狱中的服事包含着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身为使徒经历这些患难也是任务的一部分，因此监禁非但不是个阻拦，反而会成就保罗使徒的工作。事实上，我们若读使徒行传其他几章，会发现情形就是这样。使徒行传22:1-21，我们读到当保罗在耶路撒冷被捕时，他的确就对那群要处死他的暴徒们传讲基督的信息。使徒行传23:1-10，路加叙述保罗在犹太的议事团体公会面前见证基督复活的福音。然后在使徒行传24:14-26，我们看到保罗在该萨利亚宫廷传扬福音，有在他的听审会上公开讲的，也有对巡抚菲利斯和他的犹太妻子土西拉私下讲的。我们还看到菲利斯有2年之久，时常与保罗为此谈论。接着25:18-26:29，路加告诉我们，保罗对新任巡抚菲斯都、犹太王亚基帕和他的妻子百尼基传讲福音。还有28:23-31，路加描述保罗在罗马对所有来看他的人传讲神国的福音。使徒行传23:11，基督对保罗说的话简述了保罗受苦的目的。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保罗受苦是为了让基督的福音能从耶路撒冷传到罗马。第三，保罗深知神祝福他这段时间的工作。使徒行传19:28，路加清楚记载保罗的福音见证伴随着圣灵奇妙的恩惠而传扬开来。路加也提到保罗所做的其他一些事工，他们不但有助于福音的宣讲传播，也让其他人获得益处。举例来说，虽然船至终在岩礁上撞毁，但保罗领受且讲述异象，却保全了全船的人。还有他在米利大医治病人，以及服侍那些来看望他的信徒们个人的需要。除了使徒行传提供的资料，我们还可以从他给哥罗西、以弗所和腓立比教会以及哥罗西人腓利门的书信中了解他被囚禁期间持续的施工。保罗的施工涵盖多方面，但至少有四项格外的显著。虽然身体被囚禁，保罗仍继续对不同的达官贵人和访客传讲福音，为普世的教会和信徒们祷告，为造就教会而忍受许多苦难，以及写信给世界各地的教会和个人。 首先是保罗在这段时期的传道。如同我们所了解的，保罗忍受监禁是为了得着更多宣讲福音的机会，他的监狱书信肯定了这一点。我们不但从他经常自认是基督带锁链的使者，也可以从他写信给教会要他们带导中看出他的这个意念。例如以弗所书6:10-20，他有这样的请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保罗知道，即使在监狱里，他的主要责任仍是传讲福音，所以他请以弗所教会为他祷告，使他有能力完成使徒的职责。同样的，在哥罗西书4:3-4，他写道：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保罗需要人的带导，使他有传福音的机会，也能把握眼前的时机。第二，保罗不断地为教会祷告。保罗的书信显示，他的施工不只是向未信的人传福音，还有为普世众教会和信徒持续的祷告。实际而言，保罗在狱中极可能使他更有时间祷告。在宣教之旅中，他忙着奔波或者做工养活自己，然而在监狱里他不能做工，无地可去，也较少搅扰，这使他有较多的时间祷告。从他的书信显示，保罗觉得能多多的为人祷告是他的职责，也是他的荣幸。以弗所书1:16-18，讲到保罗为其他信徒们的祷告：我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保罗经常不断地为以弗所信徒们祷告，他相信祷告的大能，也希望神悦纳他的代祷，祝福以弗所教会。保罗在祷告上的热心，使他能活泼有功效地服侍远方的人。同样的，腓立比书3:3-9，他讲到时常为腓立比教会祷告：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还有哥罗西书1:9，讲到保罗对哥罗西教会的关切：我们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他也为哥罗西教会的一些人祷告，例如腓利门、亚非亚和亚基布。例如在腓利门书6，他写道：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从这些经文，我们看到保罗认真地为众信徒祷告，祈求神多多地祝福他们。第三，除了传道和祷告，保罗的监狱施工包括他为人而受苦。就本身而言，苦难是煎熬，不是施工。然而苦难的目的和结果却是神的国度因福音广传而扩展，所以受苦可视为基督徒的一种服侍。基督徒经常受苦，这种情况要持续到基督再来。圣经证实这一点，这并非意味着所有的基督徒受苦的程度一致或像保罗那样辛苦， 然而神预定直到基督再来完成他的工作，直到他的国度在地上成就之前，他的仇敌会继续抵挡他，这使得耶稣的子民会继续遭遇患难。但是保罗的人生证明，我们的受苦不是突然的，相反的，我们的受苦乃是让教会蒙福，我们的受苦见证福音，我们的受苦也增添教会将要承受的荣耀。为福音的缘故受苦是大有能力且有目的的释放。其一，他无可辩驳地见证福音的真理，这也是为何我们称那些为信仰而死的基督徒为殉道者或见证人。我们已经从不同的地方看到保罗的苦难带给他传福音的机会，这也同样激励其他传福音的人。腓立比书一章十四节，保罗描述这方面的果效：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除此外，因着受苦能带给人好处，所以可被看为一种侍奉。毕竟耶稣基督是为罪人受苦受死，以拯救我们。圣经也教导我们要效法基督，特别是为他人的缘故而受苦。身为信徒，我们当乐意承受苦难甚至死亡，好让别人能得益处。我们也要感谢那些为此缘故而受苦的人。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写道：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保罗相信这一点，如同我们所看到的，为了传扬福音，保罗愿意下监甚至受死。以弗所书三章十三节讲了他愿意为别人而受苦。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保罗指出，他的被监禁使他能够到新的地方向新的群众传福音，这就使更多的人相信基督。当福音广传而教会增长，就能增添信徒所要承受的荣耀。在第三个方面，保罗的书信讲到他的受苦是基督受苦的延续。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保罗对他的受苦做了最荣耀的宣告：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在哥罗西书第一章里，保罗强调基督绝对的丰盛，所以当他说基督患难的缺欠时，并非说基督的死不足以拯救我们，或是说信徒还要为基督的死加添什么。保罗的意思乃是基督的工作尚未完结，当耶稣死而升天时，他已对邪恶迎头重击，打败仇敌，赢得征战。然而保罗知道撒旦的权势仍然继续搅扰基督和他的国度，直到他荣耀再来之前，耶稣还未全然除灭仇敌。直到那时，教会必须忍受神所预定的这些苦难。然而因着耶稣如此爱我们，并与所有的信徒联合，所以当我们受苦时，他也在受苦。因此教会的苦难也是基督的苦难。保罗在往大马士革的路上归信基督时，耶稣就让他明白这点。保罗那时的名叫扫罗，正极力迫害基督徒，将他们下在监牢里，要处死他们。然而在往大马士革去逮捕那些基督徒时，耶稣在路上迎见他，将他击倒在地，向他启示真理。耶稣和保罗的部分对话记载在《使徒行传》九章五节。 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耶稣明白地对保罗说：“逼迫信徒就是逼迫耶稣本人。所以，信徒若是受苦，耶稣也在受苦。”总结来说，基督必须受苦，直到他再来。透过他的身体教会的苦难，他也在受苦。当苦难结束，他至终击败仇敌，那时他就要荣耀他的教会。保罗觉得自己是有信帮助基督去成全那所预定的苦难。身为使徒，除了传道、祷告、受苦之外，保罗的书信还表明，在监狱里他还从事一个活泼有力的侍奉，那就是写作。保罗在他遭监禁年间的文字施工，鉴于新约圣经里他给哥罗西、以弗所和腓立比教会以及哥罗西人腓利门的新约书信，借着这些信件，保罗得以提供教会和个人需要的牧养，又因着这些书信为我们保存在新约的圣经里，所以2000年来保罗的事工仍然继续造就着普世的人类。保罗的书信显示出他对那些仍旧保持关系的教会和个人有着深度的服侍，他对他们的情况和个人的生活都相当的熟悉，所以保罗可以讲论一些他们所关心的似乎个人或者有神学意义的事情。他甚至对一些人指名教导，即使因着软禁无法外出，保罗仍然了解当时的情形，按着不同教会和个人的特殊处境，借着书信来服侍和牧养他们。举例来说，在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里，保罗特别劝导寻都基和有阿爹这两位妇女要相互和好。保罗认识这两个与他一起劳苦工作的妇女，他们彼此之间却是不和。保罗对他们的关心既亲切又慈爱，他解决问题的方式也非常的温和。我们读腓立比书4:2，他写给他们的话说：“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同样的，在腓立门书里，保罗也恳请信徒们要和好。在信里，他为一个名叫阿尼西姆的奴隶代求，因为他擅自逃离他的哥罗西主人腓立门的家。事实上，整封书信都是请腓立门要恩待阿尼西姆。显然，在逃离他主人家后，阿尼西姆求助于腓立门的朋友保罗，因着保罗的服侍，阿尼西姆成为基督徒。阿尼西姆于是留在保罗身旁，且在保罗入狱时继续照料他，因此保罗对阿尼西姆和腓立门的服侍含有深厚的个人友谊。他是以牧者和朋友的身份恳请他们能够和好。保罗在他的书信里也谈论关乎全教会的神学议题，以牧者的手笔写出带着使徒权柄的教导。身为基督忠心的使者，他的教导工作没有因着被监禁而有所退缩，相反的，保罗在这段期间仍然继续给予无误的真理教诲，借着书信将真理带给教会。使徒行传和保罗的新约书信都使我们看到，即使被监禁，保罗仍然殷勤工作。保罗明白神借着监牢给他传福音的机会，并成为众圣徒的榜样。鉴于这样的认知和动机，使得保罗继续努力地传道、祷告、受苦和写作，以此尽心竭力地完成耶稣基督使徒的职责。我们已经介绍了保罗被囚禁的背景和在监禁期间他的持续的服侍，我们现在要看保罗的监狱书信在神学上的一致性。在这一部分中，我们要探讨监狱书信中共有的一些主要教义，并看他们如何 融入保罗的神学体系。保罗的监狱书信有几个重要的基本教义，最根本的就是他们肯定同有一个福音，除此之外他们以同样的方式来表述此福音，他们对福音的内涵也有共同的看法。这不是说书信的内容都一样，而是总体来讲有一个连接他们的主轴，一切都是依据这个共同的根基。这个共同的基础基于一个事实，就是耶稣基督是所有受造界的君王和主宰。关于监狱书信的神学一致性，我们要讨论三个主要教义。第一，我们要看耶稣基督是受造界的君王。接着，我们要深入探究耶稣王权的某个层面，也就是在他君王的身份上，信徒与基督联合。第三，基于前两个教义所引发的，我们要着重于伦理生活的必备要求。我们先来看耶稣基督是受造界的君王这个教义。保罗强调基督是受造之物的君王，这重点见于他的监狱书信远多于他的其他著作。我们要着重于监狱书信里常论到的基督王权的三个部分。他的主权就是他的能力和权柄，他的尊荣包括他的荣耀，他是配得敬仰、称颂和敬拜，以及他必定会再来，在地上成就其国度。让我们先来看基督为君王的主权。论到基督的主权，我们是说他有力量和全能成就他的旨意，他有合法的权柄去执行。在古代，国王和皇帝统领军队，他们有权利做想做的事儿。国家的法律认可他们的治理统管，这意味着他们有权柄成就其心所愿的。现代的许多政府也有类似的能力和权柄。保罗认为，当基督升上高天，父神就授予他治理所有受造物的主权。耶稣的权柄和能力如此之大，他的统御远超过所有其他的众君王和统治者们，无论他们是地上的或是灵界的。以弗所书一章20-22节，保罗如此描述父神授予基督的全能。父神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现今耶稣基督以绝对的权柄治理所有受造之物，他的主权不仅限于天上，还涵盖地上的一切。马太福音28章18节，耶稣如此的宣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他治理万物，从最遥远的星系到地上最小的沙尘，他管辖地上的邦国政府以及一切的天使和鬼魔。显然并非所有的受造物都顺服他，然而耶稣有权力也有能力得到这样的顺服。他更有无限的全能，可祝福他所喜悦的，也能彻底摧毁他一切的仇敌。除了强调基督的主权，保罗也着重基督的尊荣，就是他荣耀尊贵，配得一切的敬畏、仰慕和敬拜。基督因着他的圣洁、公义、美好而被尊崇，因着他至高的权柄、位分和公平、公义的执行这个权柄而受到敬畏。基督也因着他自己的价值，在一切被造物之上，神使他超乎万有而得享尊贵， 他也是宇宙的创造主和维护者。我们可以列举上百个理由证明耶稣配得尊荣，然而耶稣值得尊崇和敬拜的最重要的理由就是耶稣是神，而神理当得到最高的崇敬。保罗如此强调耶稣配得尊荣的一个原因是，教会有些人不看重耶稣有什么特别的。假教师将对天使和祝灵的敬拜引入了教会，也暗示耶稣也不过是类似的灵体。保罗驳斥这些错谬的教导，强调基督的独一无二，超乎一切的伟大。听听哥罗西书一章十六到十七节描述基督与其他灵界之物的对比。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耶稣的独特在于他是万物的创造主，包含假教师们尊崇的天使和灵界之物。耶稣不只是宇宙至高的主宰，他还设定天上、地下、物质界和灵界的一切执政掌权者的所属位分。他就是那位造了其他掌权者的绝对者，包括在地治理人类的领袖们和灵界里对天使鬼魔的统管者。除了基督王权的主权和尊荣，保罗还强调基督必定再来，为的是要在地上成就他的国度。要了解保罗如何看待基督的再来，我们必须记得保罗对末世论的教导是衍生于犹太传统的末世观。保罗当时的传统犹太神学认为，圣经提到人类的两个主要的世代，基督来到之前的现今世代是充满罪恶、死亡和腐败的，现今的世代过后就是将来的世代，圣经称之为神的国度或天国，认为在弥赛亚或基督来到时，这两个世代的转换就立刻的发生。然而根据保罗和其他的新约作者，耶稣曾启示这个犹太传统观念不全然的正确，来世是要取代今世，但是不是在瞬间发生的，这两个世代会有一段时间的重叠，那是始于基督在地上的工作，也就是神国度在地上的奠基，一直要延续到基督的重返或再来，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神国度的成全。这段奠基到成全的时间我们称之为神国度的延续，这个中间阶段就是从保罗时代的初期教会直到今天教会的时代。保罗对他的会众描述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因为这理清了他们许多的疑问。充满罪恶、死亡和腐败的今世并未全然过去，这也是信徒继续受苦的原因。然而有一天耶稣会再来，带给全体信徒至终的祝福，同时基督徒应当相信耶稣要再回来。我们期待这个必然会发生的事，是因为基督一定会完成他已经开始了的工作。现今耶稣在天上掌权，但他不会以此为满足，他要治理一切的受造之物，如同他在天上的荣耀全能一样，不彻底毁灭惩治一切的仇敌，并祝福他所有忠信的信徒，他总不会满意罢休的。他的计划是要将他的国度扩展到全地。保罗知道 基督的旨意是统管万有，所以他确信基督必然会成就他的国度。为此，他的书信里总是提到信徒将会有的基业，他也满心期待基督再来时他所必得的奖赏。例如以弗所书1:13-14，他所写的：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保罗坚信我们将来必得基业，这神已经应许，他是不会改变心意的。所以耶稣必定会再来，使我们在他的国度里得到产业。另外，腓立比书3:20-21，保罗如此述说基督的再来：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基督再来，在地上成就其国度时，我们要得的基业包括新的荣耀身体。保罗满怀信心地如此讲论，因为他知道耶稣已经应许要再来，也必定会成就他所说的话。保罗在他所有的监狱书信里教导的重点是基督的王权、尊荣和他再来的决心，这些主题一再出现，构成他对哥罗西、以弗所和腓立比教会教导的根基。我们已经看了耶稣基督是受造界的君王这个教义，现在我们要探讨在书信里普遍涉及的第二个教义，就是在他君王的身份上，信徒与基督联合。我们与耶稣的联合，是他能与我们分享祝福。保罗认为，当我们信靠耶稣时，就有一种奇妙的属灵方式与他联合。因着与耶稣联合，我们就被视为如同耶稣。例如，耶稣在神面前是圣洁没有瑕疵，因着与他的联合，我们也在神面前被视为没有瑕疵，所有的罪全被赦免。保罗在他的书信里一再地强调这个观念，劝勉他的读者们，他们在基督君尊的位分上有份。保罗经常指出，正因为他们有份于基督君王的地位，为此信徒能够领受基督国度在延续状态中的诸般祝福，而且在国度成全时要得着更大的祝福。例如在哥罗西书3:1-4，保罗写道：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借着与基督联合，我们有份于他的死，就是与他同死。我们也有份于他的复活得生，就是与他同复活。而我们在基督的升天和君王身份上与他联合，所以他在荣耀中再来时，我们也要与他一同的掌权。以弗所书2:6-7，保罗如此写道：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保罗认为，我们现今就是与基督坐在天上，在他的治理万有上与他联合。即使我们在世上的情况并没有反映出这个事实，然而我们现今的确以属灵的方式分享他的尊贵与祝福。当耶稣再来时，我们属灵的福分会加增，也会领受到地上的祝福。既然在基督君尊的位分上与他联合，保罗也谈到他所包括的比较不吸引人的地方，例如受苦。 他提到与基督的联合，以此劝勉信徒，他们不是单独受苦，也不是突然受苦。我们知道对保罗而言这是真实的，但是他也明确指出对他的读者而言这也是真的。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保罗如此写道：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基督徒的生活是艰辛的，它可能包含极大的苦难。虽然我们的王在天上掌权，但他尚未除灭所有的仇敌，而那些仇敌常会攻击我们。然而保罗知道，若为福音受苦，因着我们与基督的联合，也使他与我们一起受苦。保罗并且知道，借着与君王基督的连接，我们的受苦会造就基督国度里的人，就是教会。这些认知使保罗心得安慰。最后他教导，我们的受苦是成全基督预定要受的苦难，以此预备我们的君王凯旋再来。上述这些理由使得保罗在他的监狱书信里常提到与基督的联合。对保罗而言，我们与万有之君联合是我们得救的确证，是受苦时的激励，也是对未来的盼望。我们已考察了保罗所认为的耶稣基督是受造界的君王，并在他的王权位分上信徒与基督联合。现在要看监狱书信里神学一致性的最后一点，就是基于基督的君尊和与他的联合，我们应该具有的伦理生活样式。熟悉保罗书信的人都知道，在他谈论有关教义时，保罗同样关注基督徒伦理生活的教导。事实上，几乎他每引入一个教义，接着就解释要如何将它应用在生活上。这个应用不只是局限于纠正更新理念，也涉及信徒的情感领域和行为方式。保罗甚至大胆的名言，除非教义的应用能够改变我们的情感和行为，否则对我们就毫无用处。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二节，针对这个论点，保罗这么说：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如果我们明白所有的知识和奥秘，我们就全然了解了神的启示。也就是说，我们拥有完备的教义，然而拥有良好的教义，即使是完备的，仍然不够。如果那个教义没有改变我们的生命，它若没有与爱心相连，没有带给人伦理操守和对基督的顺服，它对我们仍然没有用处。因此，我们不必对保罗的监狱书信里经常强调伦理生活感到惊奇。一方面，基督是君王的事实，是我们理当要顺服他；而另一方面，我们与基督的联合也促使我们要活出他那样的品格。我们先来看由基督君尊的位分所引发的我们应当活出的伦理操守。如同前面所说的，基督是君王，所以他有主权，就是他有合法的权柄命定我们顺服，我们因此有法定的义务要顺服他。我们也说过，基督是全人公义正直的君王，所以他的判断和命令也是全人合乎伦理，因此我们也有伦理上的义务要顺服他。因着基督的权柄和公正，我们于法于理都应当顺服他一切的命令。这是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九到十二节的论点，他写道：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 更是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耶稣是天上、地上和地底下的主宰，换言之，他是被造界的君王。基于他君王的身份，保罗劝勉腓立比人要顺服基督。此外，基督的君王身份包括他的尊荣。基于此，保罗认为基督徒当存敬畏之心，活出圣洁生命。首先，顺服基督是保全他的声誉；其次，因着基督的圣洁、公义、可畏，他配得人的顺服。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七节，保罗这么写道：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哥罗西书一章十节，保罗如此鼓励他的读者：我们祈求，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保罗极其关切基督的尊贵、信誉、被人敬畏和保全，因此他明示，信徒若行善，顺服基督的命令，就是达成此目的。透过建议书信，保罗劝勉他的读者顺服基督，在思想、情感、行为上都遵从主的命令，活出有道德的生活。虽然他不常将这一点与基督的君尊身份明显相连，他却常常地指出，基督君尊的身份应是引发我们活出敬虔生命的根据之一。因着基督是王，基督徒应当活出有道德的人生。此外，保罗也教导，因着与基督联合，我们必须而且也能够依照他的品格和命令而生活。我们与基督联合，使我们必须也能够活出有伦理的生活，原因至少有三个。首先，基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赐给我们新的性情，激励我们行善。圣灵内住的结果，就是我们的性情顺服改变为基督的性情，因此我们被转换，得以顺服基督。这过程就是神在我们里面的工作，使我们顺服他而效法基督的样式。腓立比书二章十二到十三节，保罗谈到这些事项，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我们与基督联合，部分是借着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激励我们的心智，驱使我们顺服神而行事，以至于我们能有合乎道德伦理的生活。哥罗西书三章五到十节，保罗有类似的论点。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因为与基督联合，我们就有了新的性情。因着神给予新的性情，我们不仅有义务，更是能够有能力去行善，并且抵挡罪的诱惑。其次，神命定我们，既然与他的儿子联合，就要活出圣洁的生命。神不只是如此命令，他也实际上预定我们要行善事。以弗所书二章十节，保罗如此教导：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就是神借着与基督联合拯救我们。神如此行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已预备善功要我们去做。再者，因着与基督联合，我们也借着基督而彼此相互连接，这使得我们彼此相待，如同对待基督一样，也如同我们本身所愿领受的。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五节，保罗写道：你们要弃绝谎言， 个人与灵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一个身体里的众肢体。一个身体里的众肢体，按着字义来说，就是我们相互为肢体。保罗指出，我们是在基督里相互连接，这连接使我们不要彼此的得罪，乃是要相互尊重，造就全体。腓立比书2:1-3，保罗写道，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至少有这三个理由，那就是我们具有新的性情，神的命令加上彼此的连接，我们这样与基督联合，就使我们有义务并能够按着神在圣经里所设定的标准活出有道德的生活。我们看到保罗的监狱书信，其神学的一致性是基于基督超乎万有的君王身份这丰富而多层面的教义，其中包含信徒与基督联合，以及我们因此有责任活出应有的道德伦理。接下去几课，我们还会看到保罗监狱书信里其他许多共有的主题。然而，把这些主题串联在一起的基本教义，就是耶稣基督是受造界的君王。在这一课里，我们查考了保罗写监狱书信的背景和他信中的基本神学论点，我们探讨了导致他被捕和囚禁的一些事件，也看到他在狱中持续的服侍。最后，我们介绍了把保罗监狱书信内容连接起来的神学主旨，那就是耶稣基督是受造界的君王。保罗的监狱书信含有丰富的神学内涵，极其适合用来教导鼓励今天的教会。接下来的几课，我们会更深入探讨这几份书信。在探讨的过程中，我们仍要记得在这一课所研读的背景，了解保罗承受的各种苦难和他在监狱里持续不断的服侍，使我们能够明白保罗写信给哥罗西教会，包括腓立门书、以弗所教会和腓立比教会的动机与目的。明白连接监狱书信共有的神学主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保罗对每个教会独特的教训。记住了这几点，我们就能更好地被装备来理解保罗的教导，并将它应用在我们的教会中和生活上。